我哋咧跟住就系读今日咧讲到嘅经文，就系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到二十五节。咁邀请大家咧，我哋一齐读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后来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区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：西布伦、拿弗他利，沿海的路，约旦河的东边，外邦人的加利利。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：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两兄弟，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，正往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他。耶稣从那边往前走，看见另外两兄弟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。耶稣就呼召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辞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。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病人，就是有各种疾病和疼痛的、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时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的东边来跟从他。今日的讲题是天国最后召集，请金师母。
弟兄姊妹晚安，听得清楚嗬？唔该晒，系啊，好多谢大家可以一起咁样去敬拜，全是恩典。又多谢 Maggie 同我哋分享佢嘅心路历程，好唔容易嗬？但系总能经过，因为我哋有耶稣。我哋一起祈祷先。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去献上好心的感恩，去多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认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是几咁软弱、无助、无盼望。耶稣，你是亲自来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就救赎，你都亲自来到去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，鼓励人、提醒人、呼召人要去到你的面前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呼召、被你使用，本来平平无奇的生命可以变得很有意义和价值。神啊，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有着你是何等的宝贝，是我们生命最重要、最重要的核心和支柱。亦都盼望我哋都系咁样样，继续，正如 Maggie 提醒我哋，时时留心我哋同你嘅关系，免得我哋真系去到一啲我哋承担唔到、痛苦非常嘅时候，我哋先醒觉。神啊，恩待我哋，赐福以下嘅时间，叫讲嘅、听嘅都一同向你面前蒙恩，仰望你嘅怜悯，听我哋祷告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上个星期六咧，喺泰国有一场选美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？ 知道，是吧？還有一個幾大的笑話，是吧？沒錯了，這個萬國小姐的決賽有一個很尷尬，令人很尷尬的場面，就是有76個來自不同全球的地區國家參選的參賽的佳麗啦。咁當嗰個主持人咧就逐個講出能夠晉級嘅22個佳麗嘅名稱嘅時候咧，巴拿馬小姐，巴拿馬小姐嚇，聽到嚇，佢咧就聽到以為自己入圍喎，咁就好喜悅咁樣樣咧，就行到去台前舞台嘅中央，哇！跟住咧笑容。可谷啦，當然係咪啊？因為佢覺得佢可以晉級啊嘛，而且咧，哇！即係直播咧，仲睇到佢好興奮嘅笑容，好自豪嘅眼神。不過好奇怪，下邊嘅人咧，好似你哋一樣，全場鴉雀無聲。知唔知點解啊？幾秒之後，嗰個主持人好急忙咁去澄清道歉，晉級嘅係。巴拉圭小姐，好相信咧，全场嘅人咧，只有呢一个当事人系听错嘅，只有佢自己系听错嘅啫。站喺台前嘅呢个如梦初醒嘅巴拿马小姐，佢知道自己冒失啦，乌龙啊，摆咗乌龙啊，咁点啊？咁咪好尷尬咁行翻去自己個位嗰度咯，聽錯咗呢個誤會，令到呢個當事人表錯情，喺幾秒之間由勝利興奮變為尷尬失望，真係幾可憐噶呵！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試過聽錯咗啊？因為聽錯咗。搞到自己狼狽不堪，有冇試過？我哋係點聽嘢嘅咧？點解我哋會聽錯呢？因為我哋好想聽到我哋想聽到嘅答案，所以我哋咪聽錯咗咯。耶穌嘅先鋒約翰喺猶太曠野嗰度宣講：你哋要悔改，因為天國近啦。按照當時猶太人嘅理解，天國就係指上帝嘅國。天国近啊！对犹太人嚟讲，这个岂不是大喜的信息咩？因为他们朝思暮想，就是好想上帝的拯救临到，让他们在压制的当中得到自由。所以当约翰这样去呼吁的时候，这样去宣讲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个约旦河区的人都出到去约旦河受约翰的洗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急切期待天国来到。是不是只是去约旦河洗礼就够呢？约翰曾经严厉地去指责去接受他洗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提醒他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就够，你要活出与悔改相称的生活，否则都会被弃掉。他们听不听得入啊？当然，他们对约翰的警告是充耳不闻，并且很反感，因为这些警告绝对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和想法，是他们不想听到的东西。后来约翰被捕入狱了，他作为先锋的工作告一段落，镜头的焦点就来到君王耶稣的身上，天国最后召集的呼声，天国最后召集的呼声要向哪些人发出呢？就是那些愿意放低自己的期望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框框，放低它，打开你的心灵，一个单纯开放的心灵去接收信息的人。这些人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宗教重地 当然耶稣知道他们在哪里，究竟耶稣在哪里展开他这个事工，会有更多人愿意敞开心灵去听和回应呢？我们看到耶稣首先他回到去加利利的拿撒勒，这个就是他成长的地方，后来他就去到加百农，经文告诉我们他就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开始宣讲。耶稣的行动其实就见证了他就是旧约预言拯救以色列人的君王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这两个地方，其实在亚述时代他们是被亚述蹂躏，如今耶稣亲自临到这个地方宣讲天国近了，那就好像呢这个活在黑暗里面的能够见到耶稣这个真光，也都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九章一至二节所讲，这个加百农位处加利利海的最北端，也都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，其实这个称呼是有贬义的，对于正统的犹太人来讲是藐视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够正统，是外邦人的加利利。耶稣却是选择在这里发出他天国最后召集的呼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更多愿意开放心灵聆听耶稣宣讲的人，原来愿意听耶稣宣讲的人不是关乎他的宗教地位，不是关乎他的背景，更加不关乎他对圣经有多熟悉，而是这个人或者这一类人，他是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愿意谦卑寻求得救之道。事实上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以来，加利利这个地方一直是被异教来到去影响，因为它处于大马士革通去埃及的海路，可以这么说，在东方古老重要的其中一条贸易路线上面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地区商贾往来，什么人都有，这个地区深深受到希腊语言文化的影响，亦都受到异族习惯的影响，所以在这个地区里面的犹太人都几难做他的犹太人，明白吗？他们没办法不承认呢，其实他们自己的灵性呢真的好像在死亡的阴霾底下一样，他们是需要上帝的拯救。耶稣就住在这个地方加百农开始他的宣讲，因为这里的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里面的黑暗，他们的心愿意敞开柔软的去接受真光的呼召，回应耶稣。相反呢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虽然他们去到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洗礼，不过他们拒绝约翰的警告，鄙视看低他。然而当这班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，耶稣就应验先知的预言，照耀他们认为这班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认为不入流的外邦加利利地区。大家如果记得呢，耶稣在哪一度颁布大使命的？不就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咯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加利利这个地方果然是得荣耀的地方，因为它成为天国福音事工的起始点，亦都是差遣地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记不记得两个星期前何佩礼牧师来到讲道的时候曾经提及，好就是更好的敌人，有没有印象？很多弟兄姊妹都入额头了。是啊，自满就使人骄傲，亦都阻碍我们进步。我都记得我女儿小学的老师时时这样鼓励她的学生， 没有最好的，只有更好的。精益求精，不断进步，我们需要谦卑开放的心，自满刚愎的心当然不能够成为天国发展的好土壤。刚才 Maggie 提到我们信得太久了，是不是会不会是这样就成为我们的障碍呢？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提醒被提醒的地方。今天教会都需要留心警惕。去年我去约旦的时候，去到一个服务当地人的英语中心里面，就遇见即同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和当地几个人一起，我们有一个小组分享。而在约旦里面，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穆斯林，他们就觉得美国人呢，什么是代表美国人呢？就是暴露和开放，就是美国人了。那这个宣教士就说其实不是的，美国呢都有一些保守派的基督徒，就是不是暴露和开放的这样。其实这些的较为保守的基督徒呢，对于美国的开放态度呢，那种风气呢，他们都不认同的。所以呢，很多这些的家庭呢，特别有年幼子女的家庭呢，这个按住这个美国的宣教士讲，他说估计呢应该有成起码30%呢，他们是会愿意呢离开美国本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想被他们的下一代呢受这些这么不良的风气去影响。美国呢虽然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。是不是很可惜？是不是很可惜？有圣经不等于明白圣经。读圣经，如果我们只是从自己的观点角度去理解的话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去明白圣经。最近呢，我们准备有受浸的肢体，我就教104课堂。在课堂里面呢，就跟弟兄姊妹有些讨论。很多人呢就觉得，唉，我未是时候呢受浸。为什么？你问他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未是时候受浸啊？他就会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做得未够好，这样。你看到他呢，虽然清楚得救，他又不断经历上帝的真实，你都看到他生命改变，但是呢他仍然觉得他自己未达到他心目中基督徒那种好啊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这样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从圣经而来的？当然不是啦，当然不对啦。这个想法是从他自己的框框而来的嘛，不是从圣经而来的。我再说，如果要完美才配得去受浸，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去受浸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靠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完美，而不是靠上帝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来到去成长。这个其实是违背圣经，是矛盾的。我举的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，相信我们仍然有很多因为自己固有的观念，我们的背景的想法，是阻碍着我们去真正明白真理，也都影响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问心说，你想不想天父跟你说话？你想不想到遇见他？不想你就不会坐在这里，对吗？你当然很想听到天父跟你说话，你很想能够跟他时时相遇。不过这样，我们必须放低自己的期望，固有的观念想法，我们要愿意清心聆听上帝的心意和教导。可能那些东西真的不太对听，但你可不可以放低你的想法先呢？ 我们愿不愿意在天父的面前做一个心灵柔软的儿女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很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，上帝会时时跟你说话。约翰的宣讲的信息呢，传遍了犹大省的南部了。他也曾经见证呢，以后在他以后来的那位呢，是用圣灵与火为百姓去施洗。约翰任务完成了，君王耶稣来到北部的加利利省的加百农，同样开始宣讲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他的内容和他先锋约翰是一模一样，那就见到正正应验约珥先知那个宣告，主的日子来到，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。在那个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耶稣确实就是那位末后要来拯救他百姓的天国君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耶稣所宣讲的是带着权柄和能力。宣讲这个字呢，在当时的用法呢，就是当时那些希腊城邦啊，当中呢有些叫传令官啊，即是将皇帝的命令传出来啦，他们的工作就叫做宣讲啦。所以呢，他所讲的东西呢，传令官所宣讲的东西呢，人就要听，因为那个权威是来自皇帝的，而且那些的事呢已经是确定的了，毫无妥协的余地。因此加利利的百姓听到耶稣的宣讲，他们都很清楚，是啊，天国近了。那他们又怎么回应啊？耶稣出去沿着加利利海边行，他看见就主动走到去彼得和安德烈那里，这两个渔夫正正是想向海里面撒网，耶稣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这个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。于是耶稣又往前走，他就见到雅各和约翰两兄弟。你留意到这两对兄弟呢，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有什么反应啊？立刻丢下网，舍了船，甚至辞别父亲去跟从耶稣。当然我们觉得他们用一个尊重的态度，耶稣这样去宣告或者呼召他，他们立即去回应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，这种态度是对的，其实是理所当然的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原来得人的渔夫这个观念呢，在旧约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耶利米当时讲，上帝呢一定会带领他的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去应他们，不过上帝仍然要施行审判。他说他要呼召渔夫来到捕捉他们，即是说捉他的百姓，因为他们的罪孽在上帝眼前呢是无法隐藏，神要加倍的报应他们的恶行。即是说天国近了，其实就是上帝必然要审判和刑罚罪人，但是同时间他拯救的应许一定临到。这四个渔夫，他们不过是渔夫，他们不是文士，他们不是祭司，不过他们听得明白耶稣在说什么，他们不用挣扎，不用考虑，就立刻回应，放下他们日常的工作、家人、财产。虽然他们只不过是渔夫，不过他们却是能够用行动去表明他们内心真切去期待救主的到来。 他们将天国的事摆向首位。这四个的渔夫成为耶稣团队的核心成员，跟随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大家要知道，虽然他们是加利利的渔夫，不过他们不是穷愁老倒的，他们有自己的船队的，他们请工人的，他们很有钱的。其实他们不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失意了，然后耶稣叫他了，那好了，那我就来了。或者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，很多时候都真的要走到穷途末路，耶稣找我们了，捉回我们了，我们就跟他。但是这一班渔夫，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们不是走到穷途末路，他们不是很多的缺陷，但是他们都可以领悟属灵的层面的需要。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立刻懂得去订立他们的人生优先次序，甘愿付代价行动去信服这一位天国君王，服在他的权下，回应他的呼召去跟随他。耶稣就是要这些人，要这些以天国为首的人，能够承担和配合天国扩展的人。大家预备好没呢？大家预备好没呢？愿意我们以属灵的事、上帝的事为先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用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经历他的拯救。接下来我们有 Alpha Course， 是吗？10月24日我们有报道，10月7日是吗？是不是？6日、我记错了一天，我们马来都有这个报道，午餐，福音午餐，总有机会你请人来。过去几年呢，我家呢是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，可能大家都知道。我想回转头好像发梦一样，这几年真的好像发梦一样。当我女儿入读大学音乐系的时候，其实有些亲人呢都会挂心读音乐前面条路怎么行呢？但是对于我和金传道来说呢，就是他开心就可以了，而且我很相信上帝带领他要走他的人生路，我们都没有担心。不过没想到转下头，他就认识了他的男朋友，现在的老公丈夫，他们很积极去短宣。那我们起初以为年轻人新体验，是不是？那让他去咯，或者他们很快就忘记了，你怎知道，是不是？不过很奇妙，上帝在同一日，一个在中东，一个在香港，同一日的时间，上帝呼召他们去同一个地方去长宣。我真是点计划都计划不到的事，好像发梦一样，怎可能有这些事发生呢？但是上帝真的做了，我可以怎样呢？我可不可以有异议啊？虽然我是妈妈，我都不可以有异议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拣选和呼召，我不敢挑战上帝的主权，不是我说事，虽然她是我的女儿。前面条路点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只知道就是她跟着上帝，是上帝呼召她，她能够做得人的渔夫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。在茫茫人海里面，天国君王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，他亲自就近我们的身边去呼召我们跟随他。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期望 理想、计划，真系以上帝嘅国度旨意放喺我哋嘅人生有最优先嘅位置呢？耶稣唔单止去加百农嘅海边嗰度走，佢仲走遍加利利。大家知唔知道加利利省有几大啊？佢走遍，耶稣走遍加利利。加利利省有几大？大概3200平方公里啦，咁即系几大啊？三个香港咁大啦。当时呢一个地区有204条乡村，人口大概有306万。可以咁讲，呢个地区系当时中东人口最稠密嘅地区。经文话俾我哋听，耶稣走遍加利利。在会堂里面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。那对犹太人来说呢，他们有个这样的传统观念，就是疾病呢是人犯罪带来的后果，而只有尼赛亚的到来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。所以耶稣的工作，他能够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，不单止去表达天国真的临近，也都更表明他就是那个救主，他就是天国君王。这位天国君王竟然亲自走遍加利利各个会堂去教导宣讲医治人，你觉不觉得震撼啊？他亲自去，他就是救主。然而他主动出去，去到能够接触人的地方。今天给我们什么的讯息啊？是啊，我们都要主动走出去，去到那些活在黑暗里面的人，活在痛苦里面的人，教导他们明白福音对生命的意义和重要。人人都应该要知道的，只有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黑暗，使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。人人都应该要听到天国最后召集的呼声，全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黑暗罪恶，去接受耶稣做救主。这个这么重要影响生命的信息，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，跟随耶稣的脚踪，主动走出去，主动走出去，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。10月24号等着你了，我们一起走出去好吗？没有反应的。耶稣的工作大有果效，他的名声传遍东北边的叙利亚。于是经文告诉我们，无论患什么疾病的人，或者被鬼附癫痫的瘫痪的，全部都带来耶稣的面前，耶稣都医好他们。之前约翰的工作就集中在犹大省南部的犹大省，是正统犹太人聚居的地方。如今耶稣的工作呢，就在北部的加利利省外邦人聚居的地方。然而这班受外邦人影响的犹太人对天国的福音回应呢，反应是更正面。人群呢就从东西南北四方八面，从加利利省啦，底加波利就是约旦河的东面的这一部分，耶路撒冷就是中心，犹太就是南部，约旦河的东岸，从四方八面都来跟从耶稣。耶稣的工作有没有果效？影响大不大？不是只是耶稣可以影响人。灵长类学家环保先锋真古德 他挑战大家珍惜保护大自然，他这样说，你不可能度过一日是不对周遭的环境是产生影响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带来改变，而你必须决定你想带来哪一种的改变。是啊，你必须决定你期望你自己的人生要带来什么的改变。未信耶稣的朋友，当你听到天国最后召集的宣告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去回应耶稣的呼召，去认罪悔改，接受祂做你个人的救主呢？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信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重定你的人生优先次序，信服天国君王耶稣的呼召，在这个天国最后召集的过程里面成为得人的渔夫呢？我记得我女儿读小学的时候，十几年前了，有一次呢，我就跟她一起呢计划暑假的旅行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当然很兴奋，是吧？想着怎样去，去哪里，安排了，出发了，那天先发现我的旅游证件是失效，不能去了。当时大家都很失望，甚至很生气，我就更加惭愧，为什么我预备了行程，预备了钱，预备了时间，预备了行李，却是没有预备最重要的旅游证件，所有的预备都变成白费，是不是很可惜啊？愿意我们在天国最后召集所付上的努力，真的不会遗留了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谦卑去领受耶稣给我们的呼召，以致到我们人生不会枉过。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些安静祷告的时间。
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是我谦卑，求主是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我主，求你能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迟疑的痕迹，使我清晰谦卑跟随你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是我谦卑，求主是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 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这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
天父啊，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你好爱好爱我们，你不单止好爱我们，你更加好想我们都好爱你。耶稣已经用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买赎，我们是属于耶稣。耶稣已经将使人做他的门徒这个心意早已经向我们显明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去执着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自己的理想。没有真正将你给我们的吩咐放在心上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。主，多谢你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，你知道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限制和不足，你不断给我们机会回转归向你。主，今日向你面前这一班的孩子都好愿意，好愿意回应你的爱，向你天国最后要召集人的时候，我们都盼望我们有份。主，帮我们恩待我们，除去我们里面那种的自满和骄傲，让我们真实的到你的面前去承认我们无事可夸，只夸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十字架。求你这样恩待每一个的孩子，恩待我们，我们这样去同心祷告仰望，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求，阿们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再唱。
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，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，拿去我面具，真实与你相遇，求炼净我心，使我更像你，求悦纳我心，我谦卑呼求你，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求使我谦卑。Thank you. 主面前，就是我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我谦卑。